收听第十八顿的碰碰三人行。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我们刚才又出现了录音事故，我们把之前大概录了一个多小时的东西全都报废了，于是又得重新再录一次。所以如果你们觉得
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呢，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期这个主播的情绪比较低落的，可能就是因为重复的话我们又说了一遍。
对，
你
就跟上期节目一样，
你说完这个，对，你说完这个就没有人再听这期节目了，好吗？
不重要啊，因为这期有妹子呀，对吧？你们好歹得忍忍，把妹子的话听完嘛。我们这期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怎么说来着？我们本来是想录一个夏日特辑嘛，结果就阴差阳错的上一期录的是那个端午节。然后这一期呢，又正好，
那明明是你死乞白赖的非说要录一个端午节特辑的呀。
啊，端午节特辑是彬彬要求的呀。
对，端午节是
我
说
的，
对，端午节是我说的，这个我还是可以给
你
以前澄清一下。
啊、
对，但鳗鱼饭是以前要录的，对。
鳗鱼饭是我要录的，因为这个
鳗鱼饭也是可以算作这个。
对啊，也是夏日特辑
啊。对，
鳗鱼饭该夏天吃啊，对不对？
是。而且这样不就把我们这个成人的内容就又要往后延两期了吗？
我鳗鱼长得挺成人的呀。
哎呀，彬彬啊，你这个，哎呀，
你这话
不行了，咱这个
你知道吗？
没法接，掐了吧，这段还是掐了吧，哇！
你待会就滴滴滴一下就好了嘛，对不对？这一段，
然后呢？
这期
然后是这样，然后呢？为什么要聊鳗鱼饭呢？正好这个我们主播之一的王端端刚去了一趟名古屋，虽然他没去那儿吃鳗鱼饭，但是呢，正好有一个嘉宾去那儿吃了。这个嘉宾呢，号称是鳗鱼饭少女。也是呢，我们熟悉的之前来过的一个嘉宾，叫做王梦雨的，学妹之一。大家都知道王梦雨有
听起来像什么奇怪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王梦雨有八百万个学妹，然后小桃呢是这个学妹当中为数不多的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这个编号在个位数的学妹，所以我们大家欢迎一下这个小桃啊，欢迎学妹。
Hello，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欢
迎！
对，然后呢？
这个、
你说
小桃被叫做鳗鱼饭少女是有原因的。
嗯、
这个原因呢，在于小桃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啊，就我知道的人里面，这个吃鳗鱼饭次数最多的，能跟小桃这个，就是小桃对于鳗鱼饭的这个热情啊，大概只有这个柯南漫画里，就刚才你们说叫什么来着？
小岛元太。
啊、哦，小岛元太。
对。
啊，就是那个特别爱吃鳗鱼的小胖子。
对。
哎，这个只有他能媲美了，大概这个，然后小桃呢，嗯，
比他实在是，
对，
必须要
小桃还是一个少，
小桃还是
小桃还是一个少女，
对对对，
小桃还是一个少女，这个我们一定
是
要澄清
的，少女的，最近比较成人了一点，
嗯、
但是
成人是什么意思？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小桃就
怎么这什么事儿让雨泉老师一说都这么污呢？
哪里都觉得不对了呢？
对，我也觉得是真，哎，没法说。
对，
然后这个小桃呢，曾经在知乎上写过一个这个鳗鱼饭的测评，那里面北京鳗鱼饭，北京鳗鱼饭
基本上是知乎最早先出现这个差。我吃了叉叉叉店之后，然后做的一个横向测评。你们之后看到那
吃了一百家店之后的体验是怎么
样？对，就是之后你们再看到什么这个地方的拉面测评啊，还有那个地方的寿司测评啊，那都是从小桃那儿学来的。
还什么零食测评是吧？
嗯、
对。这都属于这个跟
风，
跟风。小桃开创的这个，那个小桃在那里面吃了多少家店？
总共也有几十家店，因为我后来有把吃过的有一些，
二刷三刷，
对对，就是有一些店的照片还做了一个合集，
嗯、
反正那个也就有几十家店了吧。
你现在到现在为止，你一共吃了多少家？就中外都算一下。
吃了多少家？可能碗数肯定是有三位数了，但是就是家数的话。应该就是还没有过百，
就是鳗鱼百漫展，
百漫展，百漫展。
所以我们这期讲的就是如何吃这么多鳗鱼还能不胖。哎、
对，
欢迎小涛向我们分享他减肥的心得。
有一个学长
不吃不胖的心得，
有一个学长就高了。
学长拿来干嘛？
这个吃了这么多鳗鱼饭，小陶，你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好吃的鳗鱼饭吧。
哦，
我觉得
好吃的鳗鱼饭其实就是无非还是就是经常说过的那三点嘛，就是鳗鱼饭和酱汁。对，就
不，你这个断句稍微再不那么连贯一点，就是鳗鱼逗号饭。
米饭逗号酱汁
酱汁
鳗鱼饭和酱汁是吧？
鳗鱼饭酱汁
啊，对啊，酱和汁，
酱和汁是一个东西好吧？
对，你这个断句就变成了鳗鱼饭酱汁。
嗯
啊，鳗鱼和饭和酱汁，
对的，好的，
嗯，对，可以，
那就从鳗鱼开始说吧。
对的，我们就现在先说鳗鱼好了。鳗鱼的话，其实有野生鳗鱼和普通养殖的鳗鱼之分。其实，野生鳗鱼就是很稀少的嘛。野生，现在养殖鳗鱼，比较多。养殖鳗鱼，主要现在在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福建那边产的。养殖鳗鱼，
哎，国产有野生鳗吗？
我国好像，哎，其实。我们就是我家那边，江苏那边，我们是有清蒸那个河鳗的吃法。
哦，对对对，
但
是哎，但
还有清蒸河鳗。
哎，可以啊，就是真的是只加盐然后蒸。
哎，包括宁波那一块都有很多鳗鱼，但那些都是海鳗吧。
哎，等一下，我先打断一下，就是说小陶刚刚说做得好没有土腥味，那做得好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他要做什么特殊处理去把土腥味给去掉吗？
对，首先你这个鳗鱼要足够新鲜，如果不新鲜的话，它可能会有土腥味。然后还有就是你做处理这个鳗鱼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我家乡那边，它应该肯定是，比如说有加黄酒还是什么，就葱姜，这个做法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厨师要经过一些预处理，然后才能让那个鳗鱼没有土腥味。然后日本那边的话，肯定也是跟它选用鳗鱼的那个新鲜度有关啊，还有鳗鱼的品质啊，这个是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它比如说鳗鱼烤制的方法，酱汁的，
就你把鳗鱼拿过来之后，你拿刀在它那个外皮上刮，会有一层白色的东西，就很多人会有一种说法是说那个东西是主要的土腥味，就你把那个东西刮走。
哎，这里的话呢，我可以分享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正好就在录节目前一天啊，就昨天晚上呢，跟这个深圳有一家卖这个有一种鱼叫脆肉鳗鱼，就是说呢，它是那个鳗鱼的其中一种，对。然后脆肉鳗鱼呢，它本身呢就是有个特点，就是它的口感呢、鱼肉口感特别脆，但是呢，它的味道上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什么呢？就是土腥味特别重，因为它是河鱼嘛。那么河鱼的话土腥味就会非常重。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家的那个脆肉鳗呢有个特点，就是几乎没有泥腥味的。我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什么点呢？他就说啊，其实市面上我们吃到的大多数河鱼，它的腥味呢都是来自于一种没有害的一种细菌所导致的。就是说，这个细菌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因为这个鱼塘啊，就是养殖鱼的那个鱼塘过于的富营养化了。对，就是因为饲料嘛，现在喂饲料或者喂食物，由于这个鱼塘里面的营养实在太过丰盛了，以至于说这种细菌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繁殖，而导致会出现这种泥土味。那怎么样去掉这个泥土味呢？他也告诉我了，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商业机密，不能分享给别人。对，所以咱们回过头来可以聊一聊。对，但是就是说它是可
以
通过特殊的方法，
可以认为是一种养殖技术，就是可以通过养殖技术的改良来去掉这个味儿的。
没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对，可以通过养殖技术改良。就我下来的时候可以跟你们讲，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然后就是说我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到，但是听完以后就是你会发现，不管从逻辑还是从实际操作来说都是非常可行的。
哦，对，所以我在日本一个美食节目里也看到，就是说它有那个野生鳗鱼，那个野生鳗鱼也是就吃起来几乎没有土腥味的。然后它主要是因为那个鳗鱼生长的河那个水质非常好，很清。可能我现在想是不是就和你刚才说的那个水里面，如果营养什么那个细菌什么 太富集的话，可能就会让那个鳗鱼会有土腥味。然后如果那个
没错，小桃你讲的基本上差不多。对对对，你说的基本上差不多。当然，再说的太细的话，会涉及到别的商业秘密了。所以咱们这个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聊。对，
所以我们是这样，我们这次聊主要是讲鳗鱼饭，也就是说用河鳗来做的鳗鱼饭，海鳗啊，就是这些，先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你们见过有用海鳗做蒲烧鳗鱼饭的店吗？
嗯。没有，好像海鳗都是那个，就是可能用水煮啊，或者就是白烧的那种。
不是有蒲烧海鳗做成寿司吗？
对，有，我吃过。
嗯嗯。
就血子，血子做的。
啊，血子啊，对，
对啊，
但血子算是新鳗嘛，就是anago。
对啊，就海鳗。
不是，你这个海鳗的叫法是非常混淆的，就是海鳗是哈姆，对，你要么叫星鳗，要么叫血子，海鳗是一个非常混淆的叫法。
对对，用日语的说法就比较明白。
好，那我们这次只说河鳗好吧。
对
对，
就
是
unagi。
对，unagi，就是如果说你去日本吃鳗鱼饭，那你看到这个汉字写的是一个鳗鱼的鳗字的，那就是咱们一般意义上的鳗鱼，也就是河鳗。那如果你看到写的是血子或者星鳗的，那它其实是这种星鳗这种鳗鱼。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关西吃的比较多的，一般叫海鳗。哎，然后那个汉字是一个鱼字边，右边是一个很复杂的一堆啊，这个字念鲤也有。哎，那么这个基本上是靠这三种来分辨，能做成蒲烧的基本上就是前两种，然后最多的一般我们说鳗鱼饭就是河鳗嘛，哎，所以咱这期就以河鳗为主吧。
好，那河鳗里边又分养殖的跟野生的，对吧？
对，是的，
养殖和野生的。
区别大吗？养殖跟野生的？
养殖的那个鳗鱼现在就是相对来说比野生的会比较肥一点。然后野生的因为运动量比较大，它那个肉相对来说会紧实一点。
哎，我们是说越肥越好呢，还是说其实它肥也是要有一个度的？
有度，有，
肯定要有度，
就跟猪肉一样嘛。
太肥就太腻。
不，你看和牛就很肥嘛，对不对？肥的要死了，它不也还挺受欢迎的
吗？对，但那是因为它追求的就是要肥啊。但鳗鱼这种东西，
而且它肥的要均匀，肥的要好看。就可能如果它那个肥的话，它油脂不是细密分布的话，如果只是单纯的长在比如说那个鱼腹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吃起来反而口感会不好。
哦，就是说就算做一个胖子，你也要做一个精致的胖子，而不能随便乱胖，是这个意思。看来做胖子也是不容易啊，这世界
不容易。
所以胖胖三人行要领会一下这个胖的精神。
我们都是肥而不腻，
我们三个一向都很精致。
对对，肥而不腻，肥而不腻。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是养殖的还是天然的，其实肥与不肥会影响到它的处理方式，对吧？就是你针对相对肥一点鱼和相对不那么肥的鱼，你做起来方法会不大一样。这里边就牵扯到就两大流派，关东跟关西。
不止关东关西吧，我们还有名古屋流派呢。
名古屋是吃法，不是流派。
对，但是从烤的方法上只分，就做法上其实只分关东关西。
对，还是主要就是关东和关西。
那小
桃给大家讲一下。对，
好，关东的话，它就是把这个鱼先烤，然后烤完了之后呢，要蒸。蒸的这个过程呢，就能逼出它的一些油脂，而且能让这个鱼呢更软更嫩，然后蒸完了之后再烤。但是关西的话呢，它就是直接是烤的。关西的方法做出来的鳗鱼呢，它那个鱼皮就会更脆，然后那个鱼的肉质也会更就是柔韧一点。
哎，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我曾经在深圳的一家店吃鳗鱼饭呢，就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它的那个鱼皮啊特别的韧。什么叫特别韧呢？就是我拿筷子死戳烂戳，都戳不烂那个皮。对，不硬，它就是韧，它并不硬，它只是说不好戳烂，就是你嚼呢是很容易嚼的，但用筷子呢就特别难戳。那这种时候我应该判断它是什么样的风味会比较合适的？
它是没烤好的风味。
对，有这个可能。
有
道理，
有道理，
就是你有时候会吃到那个鳗鱼啊，它那个鱼皮，你觉得你咬不、
嗯、
咬不断，
嗯，
就
像
橡
皮，是像
对对对，
是这样，就是如果那个皮你嚼不动，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像胶皮的，
嗯、
或者说特别韧、
嗯、
很难嚼得断，或者特别硬，
嗯、
它不是脆，它是硬、
嗯，
这基本上都属于没烤好的情况，
嗯、
就是。如果你就是鳗鱼皮好与不好，只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脆，就比如说关西风就烤的特别脆，那二一种就是特别的绵软，就比如说关东风的那种，就是因为蒸的时间很长，那个皮你吃它就没有什么存在感，或者说它很容易就化掉了。
就几乎不见的那个皮，
对，这两种都是
对
的，
就融为一体的。
对，这两种是对的、
嗯。
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烤坏了。
嗯，
是这样。
最讨厌就是把那个皮烤得跟纸一样。
那就很恐怖了。
对，我还真吃过那样的。
咱们说鳗鱼啊，就是关西风，因为我好像印象中没有吃到特别正宗的关西风啊。就是说脆的时候它
其实关东比较多、
啊、
国内
一般都是关东嘛，
做或者是偏关东，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素、
嗯、
就是说它可能一次进很多鱼，然后预处理的时候呢、
嗯、
就蒸了，就把这些鱼都蒸好、
嗯、
蒸好之后呢就冷藏或者冷冻起来，那你来吃的时候它就把这个蒸好的鱼拿出来再烤一下、
嗯、
再给你吃，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可以批处理一大批，就是
嗯，
比较节省你点到吃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制作过程，不会等很多。
但是关西你就要从生的开始烤，然后这样就要烤很久，所以、
嗯、
对顾客来说的话，吃纯关西风的那种鳗鱼，就是肯定等待的时间会
要很耗时，尤其像
弄不好就烤糊了。
尤其像现在养殖的多了之后，它鱼会比较肥，那你用关西风的话，烤起来时间会更久一点。所以即使
鳗鱼不能杀了放太久的，
对，就会腥嘛。所以你杀完之后，如果不烤再蒸的话，你只要那么放着，那个鱼就不新鲜了。所以你基本上大多在国内吃到的还是偏关东风，或者就是纯关东风，很少有吃到说纯关西风。
嗯，
对，而且就是你纯靠烤的话，很难把握那个鱼的那个熟度，还有软硬度，很不可能就是、
嗯、
对，然后可能就是油脂还没有烤出来，然后那个鱼都快要烤焦了，所以就是难度也很大，所以关西风的就很少。嗯，
你们有吃到过很好的关西风吗？
其实吃过很好的关西风的话，还是在那个名古屋的鳗鱼店。哦，说到名古屋，就是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没有讲那个
名古屋
的
特点
方法？
对，
对对对，就其实名古屋那个三吃鳗鱼的话，就可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名古屋三吃，是一个当地特色的乡土料理这种感觉，对，就是当地风俗一种吃法。就说这三吃呢，
嗯、
就是第一吃是纯吃那个蒲烧鳗鱼。就蒲烧鳗鱼饭，然后呢第二吃呢是把那个蒲烧鳗鱼饭和一些香辛料，比如说葱花海苔啊，然后把它拌在一起、
嗯、
然后搅匀了一起吃，就像拌饭一样。然后第三吃呢、
嗯、
就是在之前那个拌饭的基础上，你可以再加一些那个高汤，然后加一点点芥末，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像在吃茶泡饭的感觉。对，所以是这三吃、
嗯、
其实不仅仅限于鳗鱼啦，就是嗯，可能你还会有鱼肉大或者牛肉的这种名古屋三吃的方法。
嗯，
嗯，但是名古屋他用的那个蒲烧鳗鱼一般都是偏关西风那样子，就是外皮比较焦脆，然后鱼肉比较稍微韧一点的那种。
嗯
嗯，
哎，所以名古屋是偏关东还是偏关西？
偏
关
西
吧，
关西一点。
但还是会蒸吗？
是偏关
西，还是会蒸吗？
蒸就是
不会啊，关西的是不会的，
就是说我说
关西是不会蒸的，
就名古屋是不会蒸的，是吗？
但其实啊，在名古屋
是
都有的，
有这种吃法。对、
嗯、
就是虽然是这种吃法，但是它可能也有蒸一会儿的。
对，我觉得名古屋应该是一个不吝 流派，但是它有
它应该这么讲，应该说名古屋这地方整体来讲啊，受这个关西这边的影响更大一些，就是它文化呀、啊、各方面的这上面，所以呢偏关西，但是呢没那么讲究。
嗯，
感觉上是
哪个方便哪个来是吧？
对，有一点多少有点这意思吧。对，
就是只要可以三吃，不管是关东还是关西。
对，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有吃过名古屋的那个吃法，但是它也是有蒸过的那种鳗鱼。嗯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关西风的那种鳗鱼更适合名古屋三吃的那个吃法，因为它油脂比较多，又比较香，比较脆。然后就是和后面那个拌饭还有做茶泡饭那个方法就是比较搭。如果是关东那种太软太嫩的话，可能你茶泡饭一下子那个鱼就碎了，就是也不叫碎吧，就是
散掉吧，
对对，散在那个汤里面了。对，就是可能还是稍微
柔
韧一点的。对
对，
就是因为它那个关西风本来就偏腻一点，然后后面再加上那个茶泡饭的吃法，就反而是又有一个解腻的过程，所以就是你吃的这个过程有一个层次的那个感觉。
嗯，哎，我们讲关西风的脆的时候啊，它其实脆是脆在整个外表面呢，还是说单纯只是有皮的那一面呢？因为我确实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关西风，所以我还挺好奇的。
哦，其实它脆还是主要是表层比较脆吧，就是里面的肉还是挺嫩的。当然肯定做不到像关东那种就是入口就是整个很绵软，然后就是可以融化到嘴里的那种嫩，就是说它那个里面是鱼肉还是比较柔嫩的吧，就是外面外脆内软，好像这个词实在是用烂了。
但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关西的这种它追求的也是这个效果，就是说表皮哎是这种非常酥脆的，哎，但是里面其实呢仍然是比较软嫩的吧，咱们讲。它但是它与关西关东
内心柔软，
但其实它与关东还是有挺明显的区别的。关东的那个柔软吧，就是一种由里到外的那么一种柔软的感觉，真的是。
就是按你的说话就是娘炮。
吃的时候像那个
对比较娘炮。
对的，化骨绵掌的感觉。
对，我同意，有这个感觉，是的。
所以你们是更爱吃关东还是更爱吃关西？
我
其实都喜欢，哎，
那
就很不爱的啦。
你们俩呢？
我自己喜欢关西。
那我没有吃过非常正宗的关西，但是我倾向于吃关西风味的比较多一点，就我还是想要，还是脆一点的比较爽嘛。我觉得太软的还是奇怪了一点。
嗯，
对，可能就是反正其实我觉得最爽最满足的就是还是吃名古屋那个三吃啦，就是从头到尾有一个就是一气呵成，然后有那种三部曲的感觉，三重奏。
对，我觉得尤其吃到最后这什么的时候，就是茶泡饭的这个时候，哎呀，那个满足感确实是非常的非常满足，这个很别的吃法是不能比的。而且因为我觉得无论关东还是关西吧，你那个一大整碗吃完多多少少啊还是会有点腻，这个是怎么着它都会有一点不可避免的。哎，但是你吃这个叫什么，你吃名古屋的这种呢，哎，你吃到最后有一碗茶泡饭，哎，这个再弄上一点点这个山葵，哎，这个你还是觉得比较很爽口的，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哎
就是没什么钱，但是又想前期的带干的都吃了的话呢，就是
对对，你就走这名古屋这个，
对
对，经济又实惠。
名古屋的茶泡饭，它是真的拿茶来泡，还是用柴鱼高汤啊？
我两种都吃到过，但是我没考证过哪种是正经的，哪种是正宗的。
我也是两种都吃到过，就是高汤的和茶的都有。
茶是用什么茶嘞？所谓的煎茶吗？还是说
有就是煎茶？
哦，
对，就是煎。
觉得挺就是一般的，就是柴鱼高汤我是可以理解，但是拿真的拿煎茶来泡饭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好像不是特别能接受。你们吃的时候是怎么觉得？
我小时候我有拿就是那个茶叶茶水泡过饭呀，就可能我们对啊，就是有过就是。
你说哪种茶？
就我们那边会就绿茶呀。
啊。
铁观音。
啊，没有铁观音。
铁观音泡饭。
就是江浙那边。对对，就是江浙那边的绿茶，然后泡饭，然后吃一点咸菜，就是夏天的时候，
啊、
对对对。
哦、啊，所以日本的茶泡饭很有可能还是从咱们这边传过去的嘛？
完全有可能，
茶泡饭
完全有可能，
烧肉什么的吗？
嗯，
就是非常解暑，然后很清爽，就吃完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嗯，
对，是有这个那什么。哎，那么咱们这个鳗鱼，咱们刚才讲了这叫什么呀？咱们讲了三种不同鳗鱼区别。那么小桃认为河鳗来讲啊，你是在野你吃过野生的对吧？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野生的就是没有，就是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和养殖的不会有就是特别明显很大的区别。
你是说、
啊、不是亏了吗？
你是说养殖的处理的好跟野生的没有太大区别？
对对对，就是对，还是要看那个店家处理的方式吧。
嗯，
嗯，
我自己、
就是、野生的可能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风味、嗯、可能就是鱼的那个风味会
对
更足一点，然后就是养殖的话可能它鱼本身的那个鲜香就少一些，你可能主要还是更需要靠它那个调味来带它这个的味道，就是野生可能它自己有一个它自己的那个鲜味会能煮就是更主导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说野生的首先特别瘦，嗯，就是不是特别瘦啊、
哦、
就是比起一般咱吃的养殖，你都不用吃特别好的养殖的，你就吃现在那种、
嗯、
比如说什么真空包装啊什么这种，就明显的这个养殖的是要瘦的、
嗯、
但是瘦
我
觉得也有好处，
野生的
瘦，
野生的瘦，
野生的瘦，对啊，
就
是野生的瘦，
养
殖的更肥嘛。哦，那我说、嗯啊、说错，就野生的是更瘦的，但其实瘦也有好处、
嗯、
就是嗯，鳗鱼饭我觉得对这个可能它不是越肥越好的，它不是越肥越好、
嗯、
你太肥的鳗鱼你如果在烤的过程中就没办法去掉这个一部分油脂的话，那你那一口吃下去是很腻的、
嗯、
那非常腻的，我觉得太肥的东西本身的自己那个风味啊，包括你这个酱汁也很难入味儿，就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野生的感觉上啊，我觉得最大的优势第一是说它可能比较好操作，它烤的时候啊，它因为不需要烤那么长时间去掉它的油腻，它可以比较好的把握这个火候啊等等这些。另外一方面确实呢是就是风味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那么肥腻，所以它鱼本身的这种风味可能可以显出来。我不是每次都能吃，我吃过三次野生的啊，有，就野田盐吃了一次，然后那个北京的那个老爷爷曾经有一次号称是野生的，说是日本哪进的，叉叉叉地方进的，啊，
哦，老爷爷居然也有野生的，
他在之前那个地方，
嗯，然后呢？
老店，就之前待的那个。
对，之前的店好像曾经就是当时他这么，就是因为这个我无法验证。我这个他说是日本来的，那我就当他是
先信着了
啊！对，你只能是因为他们当时是拿鳗鱼做过主打的嘛。
啊，对，
哎，那么这个就老爷爷那吃过两次，
嗯，
但是我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差异不是那除了这个肥瘦上的这种差异，我没吃出那么明显，也可能是吃的野生的不够好，或者说野生的还不够多。
对，我也是，就是觉得我吃到，因为我只吃过一次，所以就是我也不确定说野生的它就是能比那个养殖的好，能有多特别多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我有看日本有一个美食节目啊，就是料理东西君，他们有一期就是专门去补那个野生的那个鳗鱼来吃嘛，但是他们遇到的那个就说那个鳗鱼是还是挺肥的，因为他说 但可能那个真的是因为为了做节目需要，还是就是确实捕到了就是极上品质的野生吧，所以他说那个野生是很肥，而且他那个野生的鳗鱼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腹部是黄色的，就是有一个黄色条纹的，说那个就是有只肥美的特征。嗯，
哦，好像对这一集有印象。
对，
好像一般是说野生的鱼，然后呢它的这个脂肪里边沉淀的糖分会多，所以它的脂肪会就是不是那么白，就是有一点发黄或者发褐色。这种颜色是养殖没有的，就只有野生才有，因为它要长时间的运动，所以它会。
我还记得他们好像有讲说那个跟它吃的那个食物也有关系。
对，这肯定应该是。
对，色素沉淀会在它的那个就是腹部那一条上，而且还有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鳗鱼之所以叫乌纳迪，就是因为它那个腹部黄色，那个黄腹日语里本来是母纳迪。然后后来渐渐演变就是代称嘛，最后就后来给鳗鱼叫那个乌纳迪这个名字。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的，所以就是说最一开始，因为一开始也鳗鱼都是野生的嘛，然后就是说它那个有一个黄色条纹那个黄腹的那个标志，所以就是想到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所以一个烤的好的鳗鱼，就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烤的好的鳗鱼，就其实烤的话，它一个是说，就是还是要看关东关西风嘛。如果是关东的话，它肯定就是说不能烤得太过。如果它烤得太过的话，那个因为它已经蒸过，肉质已经比较松软，然后烤太过的话，那个肉就可能整个就吃起来就散掉，就已经没有什么，
容易碎是吧？
就是对对，很碎，就没有形状了。你还是需要一个是在你嘴里，然后轻轻你那个轻轻嚼的时候，它那个的在你
还是需要入口即化是吗？
对对对，但是不是就是一入口就散掉，就是的那种感觉。对对，你有可能就是筷子一碰它就直接都散掉了，
就比较容易夹，就是比较容易取是吧？
对对对，然后关西的话，那个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鱼皮。就是还是很对，很重要，就是鱼皮那个烤的程度一定要掌握好，以及就是鱼皮烤到最香脆的时候，里面那个肉，它是不是油脂的程度是刚刚好的，然后那个软嫩度是不是还能够达得到，还是说那个时候里面已经烤过掉，就是肉又变硬了。对，所以确实就是烤鳗鱼，就是不是那个说法是，杀三年。
穿三年割八年烤一生，
割八年烤一生，对对
对，
就是烤鳗鱼确实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我觉得野生的比较考技术，就是因为养殖的话就本来就很肥，所以你很难把里边烤柴，就是你再怎么烤里边也因为油脂比较多，所以它不会那么柴。但野生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比较瘦嘛，就是你稍微一过火那肉就柴了。
也不见得吧，你鳗鱼沾那么多次汁，其实你一般也很难做到
没有。哎，
因为过火而柴。
咱现在下边就要开始聊汁了，就是什么样的汁比较好。
嗯、
你刚才说沾很多汁嘛，就是如果你的汁不够好的话，在你鱼还没烤好的时候，你那个汁就已经糊了。
对，所以那个汁其实好的汁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可能大家有的时候看到有的汁是那种很稠很稠，然后像勾过芡一样的那种，
像咳嗽糖浆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其实就是应该是那种工业大量就是大量生产的，然后不是自己调出来的汁。
嗯，
对。
这个一般鳗鱼的这个专门做鳗鱼饭的店，它这个汁儿肯定都是自己做的。然后呢，一般做法就是反正里面会它底的汤，
这个我来，这个我来。
这你会，这你懂，
我是做过的呀，我是做过的。
啊，对对对，你做过，对对对
对。
雨前自己亲自烤过鳗鱼呢。
对，
对，我们有请雨前隆重介绍一下。
我，
对对，
我先伸伸腿做个热身，
是是是，
谁给我捏捏？谁给我捏捏？ 是这样，就是那个我当时为了考这个鳗鱼的时候，我参考了好多个视频，就从 YouTube 上也找了一些日本那些
你为什么能上 YouTube？
我在国外的时候上的。
你是想让咱们节目被封了？我跟你说吧，
哎，不是，我在出国的时候上的，我没有在国内上，
好
好，什么国内没有这种网站，
没有。
对对对，
我从 YouTube 上找了一些日本的视频，就教你怎么做鳗鱼，就从他是从熬汁儿到烤就教了你。然后我还看了几集《料理东西君》，然后我还看了一下这个龙吟的视频，然后总结了一下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步骤，就是首先你要把这个鱼拿下来之后呢，你要把骨头烤一下，烤一下骨头之后呢，用鱼骨来熬那个鳗鱼的汁儿，就是因为是新汁儿嘛，因为我是第一次烤，所以我家里不可能常备一锅老汤老汁儿在那儿，所以作为新汁儿的话，如果你要想把那个风味尽量的足一点，你就把鱼骨搁进去熬。然后呢，
那个鱼骨是用明火烤还是你说用烤箱？
我家里是烤箱啊，你就是如果没有明火的话，烤箱是可以的。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个水分蒸发一些，
香味，
对，水分蒸发一些，然后味道更加浓缩，然后同时有一点这种烤过的味道，就是这种，所以炭火味嘛。虽然你烤箱没有炭火味，但是你还有一点这种烤的味道出来。
明白，明白，
就是那叫什么反应，美拉德反应嘛，对吧？你对骨头也是有这种。有这种效果的。然后呢，用味淋，用酱油，然后用这个清酒，并且要用这个柴鱼的高汤，就是大洗。有就是如果像一般
出汁，
出汁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可能二番煮的那个汁会比较好，就是一番煮就不要用，一番煮太清淡，二番煮的那个。无论是颜色啊还是味道上都会更浓一点，用二番然后来熬。然后呢，我看了一些视频，就各家对于这个其实都有自己的一点小窍门，就有一些会往里再加一些蜂蜜，有一些呢会往里边加一些这个黑糖，就是加黑糖主要是风味上和颜色上有一个说法，然后加蜂蜜的一般都是说我这个可能会更香一点，然后有一种
烤出来香气更好嘛，
对，对，然后增稠，那还有一些是加，
这不就是跟咱们烤鸭一样吗？
其实
蜂蜜水是吧？
其实很像，就跟国内一些炖肉或者是这个有甜味的肉料理的处理方法很像，就是你加不同的糖，你会得到不同的效果。那也看到过有加冰糖的，说这样色泽会更亮一些。那无论你怎么做，大概浓缩比是我想想，当时是可能三杯水最后熬成一杯水。
那还是挺那什么的，
就不是那么就不是那么浓稠，但同时也不能特别稀，那个质感就很像这个像比这种什么露露杏仁露稍微再浓一点儿的那种感觉，就这样你刷上去的时候，其实你感觉这个东西特别的稀，但你烤，因为烤的过程你不是刷一遍，我在家是拿这个烤箱烤，我基本上是每面刷了四遍，所以你每刷一次再烤，每刷一次再烤，它都会留就附着在一部分在那个鱼上，所以你每次都会加一层，每次加一层，这就是我刚才说，如果小桃说的那样，就是如果你用那种成品的一大罐的特别浓稠的酱来烤，基本上你烤一次那个酱就已经糊了，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
它就整个像包浆一样包在那个鱼的外面，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外边吃的那些不是特别好吃的那个鳗鱼饭，就是会出现你吃外边特别齁，但你里边一点没有味道，就味道进不去，就是因为就外边它太重了，你烤糊了之后里边那个味道还没进去，所以你反复比如说我烤了四次之后呢，那个颜色就已经很深了，那个姜由于你烤的时候蒸发了大部分的水汽，你那个姜看上去就很像那个很浓稠的酱，但也没有那么浓稠。
对，因为我其实这个 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这种所谓比较工业的这种酱汁和这种自己做出来的酱汁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虽然看起来颜色都可能挺深的，哎，然后也比较浓郁，但其实呢，你看它刷那个酱那个质感呢，自己熬的那个要更液态一些，稀很多。对，咱说那什么就是稀，要稀很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它才能够这个一遍一遍的刷嘛，要不然你这个刷，照以前讲，不就是说这个你刷一刷，它就那个酱本身，如果是那种太浓稠的酱，那酱本身自己不就已经烤糊了嘛？
鱼根本就没法吃了。
对，酱味道进不去，然后鱼都已经烤焦了，就肯定没有办法吃啊。不过其实它那个酱，它并不是配，就是如果是用这种酱的店，它一般那个鱼也不一定会是自己烤的。
嗯，
就是它一般也是那种就是半成品啊，真空包装的，然后
就是其实咱们最常吃到的这种鳗鱼啊，就是这两年开始有些什么所谓活杀的这种鳗鱼，以前最常吃到鳗鱼就是养殖鳗鱼，然后呢提前都杀好分割好，哎，这个大部分其实都已经提前烤过或者说熟的，蒸过或者蒸过的，反正它是熟的。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才那什么，真空包装冷冻运过来，需要吃的时候呢，直接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再烤一下，哎，然后配上这种比较浓稠的这个酱汁儿，哎就行了。
嗯，
对，那个一般就是快餐店啊，或者那种什么都做的日料店。
其实大部分日料店都是这样的。
其实100块钱以下的鳗鱼饭坑都比较多。
是这样的。
判断一个鳗鱼饭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你先看一下它的单价，要是
对，
好，
基本上我觉得负责任的说吧，这个60到80以下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它每一个环节都用的是最好的比较好的东西。你如果说最理想的，咱们
可以啊，人家大米用好的嘛，对吧？60到80可以用好的米饭。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所有环节都好。
对，
你可能就这个你咱们国内的话呢，其实实际情况来讲，你不可能说我还要追求这个叫什么野生鳗，这个不太现实，在国内很困难。
那没有的，基本上，
而且其实
活杀都很难。
对，活杀也是比较少的，而且确实呢，我也听很多这个师傅都讲，就是说福建的鳗鱼品，养殖鳗鱼品质是很不错的。
是，
这个就养殖鳗鱼来讲，并不比这个日本或者韩国的养殖鳗鱼差。
中国是养殖鳗出口第一大国。
对
啊，对啊，中国是
日本很多用的都是福建鳗。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能够用福建的这种好一点的养殖鳗就不错，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可以的。
啊，我在天津梅一家做这个鳗鱼专门料理店的那个老板跟我很骄傲的跟我说，我最近刚跟福建那边的，他有一个鳗鱼的商会，他是一个垄断性质的商会，就是他们自己来规定。
还有垄断的
鳗鱼饭的价格，
是吧？
鳗鱼垄断，
它是垄断了鳗鱼的，就是所有的养殖场。然后呢，它规定出口的价格以及出给谁，就是不是随便你想买，它就卖给谁。
哦，这么强悍！
哎，那个老板就跟我说，我用了好长的时间，就是请了好多次客，才把这个关系打通。就现在他家的店呢，用的就是出口日本的鳗鱼。他说这个你们一般地方
特别好
吃不到，就别的地方买到的就是日本人选走之后剩下的那一批，一般给国内的人，他能拿到那个出口的，他觉得我这个质量特别好。他最早先跟我说的时候，我用日本鳗鱼，我当时吓一跳，我说啊，用日本鳗鱼，然后后来一打听，他说哦，是出口给日本的鳗鱼。
感觉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吧。
对，但
总好过
日本鳗鱼嘛，
再运回来。
对啊，
对，
在日本会卖的鳗鱼嘛，
对
吧？
对，
但是
对，其实差不多。
但是我吃了几次，就发现它在与不在烤出来的水平相差还是挺大的。这件事情还是很吃功夫的一件事。那就是 鱼我们也说了，然后那个汁儿也说了，你要再说说米吗？你觉得米有什么好说的吗？我真觉得其实米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米，这个雨前老师你不要有情绪嘛。嗯，
等我还是说一下米吗？如果那个米
不要那么嫌弃人家嘛。
就是米好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鳗鱼饭它是要浇汁的嘛，所以它这个店家在煮这个饭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到之后还是要多那个汁，他如果把饭本身就煮得太软，之后又加上那个汁的话，这个饭可能就会泡得很烂，然后入口的口感肯定就不是很好。然后当然肯定太硬也是要不得的，这个其实就可以不用细讲。
这个不，我其实特别，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在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南方什么情况啊。反正我北方啊，基本上我认识北京这小孩啊，这个北京周边啊什么的，因为我们从小在幼儿园吃饭吃食堂的时候呢，特别常吃这种拌饭类的，特别下饭的菜，什么西红柿鸡蛋呀，什么弄个什么这个红烧鸡块啊，这种就是它是有汁儿的。哎，那么拿这个汁儿拌饭，这本身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吃到那种米饭呢，它可能因为食堂的这种米饭，它很多是蒸的，它是那种很大的那种
蒸
的架子，蒸箱，对，那叫蒸箱学米。蒸
它那个软硬就不均匀。
不均，有时候不均匀，不是不均匀，它有时候吧，或者说我不知道，可能今天突然要准备多了。哎，今天人学生多，得多准备，他火候就把握的不太好。然后这个硬了夹生吧倒是比较少见，但比较常见就是水放的特别多，或者就是蒸的时间不到，那个米特别的软，哎呀，那个拌饭就一点吃头都没有。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介意的。哎，
慢，
所有
粥不粥，饭不饭，然后特别
对，就它不会那么湿，但是就是饭很湿，很不好吃。
对，你要不然就像粥，就是粥，然后粥和饭中间那个状态就觉得特别
没错，没错，特别的不好吃。这个所以
应该没有鳗鱼饭店做成这样子吧？
只能拿来拌巧克力了，对。
哦，我有见过那样的鳗鱼。
天哪，这都是什么？你以前老师你吃过什么东西？巧克力拌米饭是吗？
还有可乐拌米饭，
就是你拿巧克力拌稀饭或者是粥都可以。
这个节目已经聊不下去了，这变成了一个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吧，好不好？
太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这都是太可怕了，实在是。
我是这么觉得，聊米饭还不如聊聊那个就鳗鱼饭的辅料呢，就我觉得辅料都比米饭有的聊。
哎呀，是你非要把话题带到这个巧克力上的吗？
啊，是你先提的粥与米饭之间的那一种状态的米啊。
不，你吃粥你也不要拌巧克力吧。
哦，你下次试试。哎，你们那儿没有巧克力，
不要，
就拌阿华田特别好吃。
不要。
拌奥利奥怎么样？
这个节目就到这儿吧，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
我家只有法芙娜，不好意思，法芙娜拌那个太奇怪了。
天哪，这简直聊不下去了。
说说辅料。
好好聊
辅
料，聊
辅
料。
鳗鱼饭里有一个辅料是一个其他料理，
巧克力粉是吧？
对，巧克力
粉，
而且一定要用99%纯度的黑巧克力。
所以鳗鱼饭外面为什么这么黑，就这边黑巧克力染的颜色是吧？
哎，我下次在汁儿里搁巧克力试试，说不定比那个
可以可以，一个创新动作。
哎，创新动作，对，带来了这个带来了大人的味道，
大人的味道。
哎，
成年人
这个酸味儿和这个什么有
苦味，
有香气，巧克力的香气，
非洲的巧克力豆。
对对。嗯，
才会有果香。
嗯，感觉我们又可以请王梦雨学长回来讲一期了。
王梦雨
学长最近不
是在
苦心研究巧克力吗？对呀，啊，就是所以可以请他回来讲一期吗？论巧克力在鳗鱼饭中的应用。
所以学妹啊，我问你一下，学长的套路是不是先用巧克力开场，再用啤酒灌醉，最后就拉倒？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是聊山椒粉吧。
哎呀，
山椒粉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从来没有出现过啊？
学妹实在是口风太紧。山椒粉，
口风太紧。
山椒粉这个东西，
来来来，我们来讲山椒粉。
山椒粉这东西，我第一次吃是在鳗鱼，就吃鳗鱼饭的时候吃，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东西，就是第一次是跟着鳗鱼一起吃。
对，我也是，
我好像也是。
所以山椒跟这个花椒这个是不是我知道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不是有亲属关系的？
不知道，
我觉得大概近亲吧。
不知道这种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在大纲的时候提出来，我们还能 research 一下。现在提已经麻烦了。
对，你现在提的话，只能
没关系。我其实就是想显得你们很无知嘛。
你也是，你也
是。我是故意的，
你知道
的。山椒，
我是故意的。我见过山椒的那个照片，
嗯，谁没见过？
就是它很像那个青花椒嘛，就看起来很像青花，所以我
有点像藤椒。
你看科做学问、做研究科学的态度，就是不懂就要蒙，大胆的猜，对不对？要做合理的这个猜测，伟大的伟大的科研结果、伟大的发现都是建立在蒙的基础上，
都是靠蒙开始的，
都是错。你看，小桃，你这是属于学工科的，对不对？你这个科学都是这么来的，你是不是先得蒙？你先想啊，大概是这样，然后你再通过实验证明它，对吧？这
数学里面的什么伟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吧？任何大于二的偶数都等于两个质数的偶。
通过什么乌七八糟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对，你再证明是对的嘛？而且要是没有这个伟大的蒙，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提出来吗？他有证据吗？
万有引力是吧？
对啊，这都是靠蒙啊。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我大胆的蒙呢，我大胆的预测呢，这个差不多他们是有近亲关系的。
预测这词说的不对，
不是我大胆的推测，他们是有亲属关系的。
好，
对吧？是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有什么用呢？
是，
特别有说服力，是。所以端端山椒粉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咱们要讲这个山椒粉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山椒粉最大的特点就是闻起来有一股肥皂味。哎，这个
我永远觉得像在吃肥皂，我自己都吃不习惯它。
明明有很多种肥皂呀，怎么可能闻起来就是肥皂味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那是碱味儿吗？
也不是碱，就是那种就是没有香味的那种肥皂，就不是香皂。
对，就是最早的咱小时候用的那种肥皂。
对，
还有那种最以前小时候用最便宜那种洗衣粉，也有那种味儿。
哎，对，
是一个年代生的人呢，我就不知道。
哎呀，又暴露了
你，真90后一来，端端这个70后就暴露自己的。
没有，我其实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个我
87年的还是差几年是吧？
对，87年的嘛，差几年。我们家条件不太好，所以呢，比起这个同龄人呢，我们家比较艰苦，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用这些艰苦朴素嘛。坚固不错，
是是。
看像这些东西，我都是看这个历史文献里才知道的。
对，是是。
我是从电视剧里面看到的
古书是吧？都是看古书，你们都是。
重温我爱我家的时候。
肥皂的味道。
山椒粉这个东西主要就是它其实呢吃起来，它闻起来有很强烈的味道，但其实吃起来呢有特别特别轻微的那种。麻的感觉，
对，
有一非常非常轻微麻的感觉，本身味道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就是它主要还是用在这个去腻上，就是鳗鱼饭你甭管再怎么处理，你说关东的关西也好，什么样的鳗鱼也好，它这个还是会有点腻的。哎，那么放一点山椒粉呢，你在吃的时候呢，能够让你的这个味蕾呢稍微
打开
休息一下啊，打开，
打开
舌苔要打开，你知道吗？对，舌苔要打开，这个所以呢，能够稍微调整一下，就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的腻。然后我自己吃过，除了鳗鱼饭呢，我在驻地吃过一个亲子饭，用的也是山椒粉。
可是亲子饭不会很腻吧？我觉得
不，他你想亲子饭挺甜的，而且。
对，
很甜，然后也都是汁嘛，就是蛋黄。
对
对
对。
对，我吃过一个和牛，就是烧和牛，然后它有加山椒粉。
嗯、
对，因为那个确实是比较肥，然后需要一点山椒粉来。
我准备以后在这个红烧肉上也撒一点。
我觉得不错，我撒巧克力很好，
尤其要在这个上海的这种红烧肉上撒，我觉得更合
适，特别甜，特别甜。甜死人了，真的是。
对啊，所以嘛，撒一点山椒粉很合适嘛，非常的恰当。
对，
刚才
对
吧？小桃说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葱花啊、山葵那些是常规的辅料吗？
那个应该是在吃名古屋三吃的时候会有用到。
嗯，只有一般的鳗鱼饭上面，我其实觉得撒芝麻的好像也不应该是特别正宗的吃法。
哦，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在鳗鱼饭上撒蛋丝的？
啊，吃过
。哦，吃过。
有
啊，这么一
说，我人生第一个鳗鱼饭就这样吃的。
是的，
我的人生第一顿也是这样子。
对，就是蛋丝芝麻。
对，
这都是这种鳗鱼饭上。大卤再来一点黄瓜丝儿，哎，黄瓜丝儿，菜这个豆青豆芽儿，哎，这个就挺好。
醋，
对，
就是腊八蒜。
没有，雨前老师，这个只有你吃什么东西都得倒点醋啊！咱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啊！我作为半个山西人都不这样啊！您这个
我也不是什么都倒醋，我吃馒头不加醋，
吃馒头不加醋是吗？但吃的
菜
都是酸的吗？
加醋吗？
我蘸胡萝卜，我吃胡萝卜
要醋。哎呀，你看你们都有这个不能吃的东西，对吧？我没有。
你有啊，鱼啊，
有啊，
鱼我是吃的呀，
鱼汤啊，
别，鱼汤，哎呀，鱼汤咬着牙我也能喝下去，就是你们这些不能吃是死都吃不下去的，我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我没
有。死了也许你生惯也能吃得下去的，反正都死了。
啊，行吧，可以。
对啊，死了还是可以吃下去的。嗯，那就是。看看这个鳗鱼，鱼我们也说了，烤怎么烤我们也说了，酱汁也说了，饭也说了，配菜也说了，
嗯，
应该还有鳗鱼有关的小菜。
对，那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讲，就是我们你也吃了那么多家了，对吧？你如果作为一个准备要开始入坑的人呢，我初期比如说我搜了一下鳗鱼饭，然后网上可能列出来个180家，那我怎么从里边挑出一家看上去相对靠谱的呢？就除了看单价以外，
对，你可以，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就是嗯，可以先看看它的图片，然后看一下它那个鳗鱼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酱汁是不是那种特别齁、特别黏的，这个是直接看图片就能看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嗯，就是别人发的他的那个可能拍的他的菜单，或者别人有没有发跟鳗鱼相关的有些特殊的小菜，比如说像、鳗鱼骨，炸鳗鱼骨，就是拿那个鳗鱼中间那个骨头炸出来那个小长条一样可以当下酒菜的东西、
嗯、
对对对、
嗯、
那个一般是只有专门店，因为他要杀鳗鱼，然后剩下来那个骨头就说明他是真正的有准备鳗鱼，自己准备鳗鱼这个
材料，至少是自己杀的鳗鱼，不是
吗？对，
已经处理好
了。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烤鳗鱼干的串呀，或者那个鳗鱼干的汤呀？
嗯
这个、
哦，我真的特别喜欢吃鳗鱼干，
我也喜欢吃。
哦，是的，是的，
烤串都非常。
我比较喜欢鳗鱼汤，烤的鳗鱼干我烤的我觉得一般般，我没有特别的爱好。
我喜欢鳗鱼的那个汤，就是、
嗯
哦、就是有它那个特殊的那个香味，然后那个干吃到嘴里口感也是。
嗯
就是它那有点就是绵绵软软，但是又有一点那个汁，就是又有脂肪的那个。
哎，我在深圳吃的时候，它应该准确的是鳗鱼的内脏，然后它还会带一点点筋的感觉，就是韧韧的口感。
对对对，是的，
哇，那个口感太完美了。
那个是像连着心脏血管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又有一点韧性，然后嚼起来好爽。
烤的
对，
烤的通常都会有一点韧。就吃上去就很有嚼头、
嗯、对呀、啊、对呀、啊、
嗯，其实我觉得对，你
接着说。有的店烤的就会有点苦，就是
本来肝不好吧，应该是
肝不好，对，就肝炎对对，
就是
肝炎，
有那种特别苦，但是我吃过就是处理的就真的没有什么苦味的， 就是
这个我也吃过，而且这个就首先来讲，我觉得同意小陶说的这个，就是说，一家店现在你能准备这些小菜，什么鳗鱼干呀、鳗鱼干汤、鳗鱼骨这些，就已经不太容易了。说实话，
对，
哎，因为这个就说明很大概率可能他是自己进鳗鱼、自己杀、自己处理的，哎，这个。那总比起这个用冷冻的这种食材的，那肯定已经好一点。这个但是呢，其实这个鳗鱼骨、鳗鱼干的这制作呢，也有做的不好吃的。我也吃过这个，比如说北京的某家店，这个不好的，就对北京那一家店，就做的不好吃的时候，也是可以很不好吃的。哎，所以这个不能迷信吧，也是还是不能迷信这个职业。
他有就证明至少就像你说那个鱼不是别人家的，是自己家的。
对
对
对对，大概率是这样的。
是端正的。
对。
对，然后至于他那个水平
能力，水平有限呢，可以谅解，
对
吧？
就得装运气，老板在不在那完全是两回事。
哎，我觉得咱们在聊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要强调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真空鳗鱼啊，跟这个正常的这个现烤也好、火烤也好，或者说是自己杀的鳗鱼好，其实它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很多听众他如果没有吃过现烤火烤的话，他可能根本意识不到。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让小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们之间这个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我个人啊，就光看大众点评的图，也就基本上能判断出来这个真空跟一般火烤的一个区别了。
哦，对，就是真空的那个鱼，它因为是已经烤完很久，就熟了很久，所以它那个鱼在加热弄出来的话，它那个肉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光泽的，就是你能就是一个放了很久的肉和刚烤出来就是那种新鲜的肉，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吧，就是一个
没有特别亮堂啊，它上面裹的那层汁那么厚，怎么会不亮呢？对吧？都反光了，
所以抹那种都能厚的反光，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西湖牛肉羹一样浓稠的那种
西湖牛肉羹一样浓稠的汁，
我再也没法
吃西湖牛肉羹。终于找到了一个你熟悉的形容方式。
对，恰当的，很恰当，非常恰当，
非常恰当。
对对，就是真的是亮晶晶、亮堂堂，然后还就是薄薄一层那种。对，然后它那个表面其实也不一样，就是因为它那个真空包装的鳗鱼，它在它那个它袋子里也是有一点汁的，所以你能感觉到它那个就是肉边缘那一层，就上面一层，你就如果看截面的话，它那个是外面是很深。然后里面又比较白，对对对，但是刚烤好的那个鳗鱼的话，它那个过渡就是会比较自然，然后不会有很明显的那种肉的那种分层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对对，而且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真空的鳗鱼啊，看起来特别硬挺，然后表面很光滑，就是说你一看的就是滑溜溜的表面。然后呢，那种现烤的那种呢，一般来说表面呢还是会比较凹凸不齐，然后呢相对来说它不会，就是说它看起来有点点粗糙，或者说它看起来呢就是有点软软的感觉的，然后呢就跟那种硬挺的真空包装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你看到那个鳗鱼那个造型非常稳定，就只有一个样子的时候，我估计多半的就是真空的了。
对啊，就是一个好像是那种硬挺挺很痛苦的死掉了，然后一个是安详的睡过去了的
安详的被碎尸万段了。
这个比喻好，这个比喻好。
对，
我
喜欢这个比喻。
哎，所以这个你们有没有这个小陶在北京和上海应该都吃过不少吧？
他在日本也吃过不少
啊。对，在日本也吃过不少，
吃过很多。
对，是这样的。这个最喜欢哪家店？
最喜欢就是前不久在东京吃到的一家鳗鱼店，叫尾花。那一顿鳗鱼饭呢是那天正好有点下着小雨，然后自己坐电车，因为它离市区很远。要往就是坐电车大概也要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是已经比较远。
哎，上一次你可说的是一个多小时，
人家说是往返，嗯，
对对对，就是我从银座坐过去还要对对往返一个多小时。
嗯，这个
就
是
加我走
录音事故的，
对对，正好就是，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家，就之前看评价还有查攻略都觉得很好嘛，
嗯、
就是很看一开始看就觉得很中意，然后就跑过去吃了。
那是一家关东风对吧？
对，它是关东风的，就是之前可能。对，因为我之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关东风也很不错，就是吃完那家之后，我对关东风的感觉就是大为改观。嗯，对，就其实我也吃过野田盐嘛，然后野田盐也是关东风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家的关东风就比野田盐做的要更生动有灵气一点。就怎么讲，就是嗯，它虽然也是那种柔柔细细入口即化的那种鱼肉的口感，但是它那个就是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鱼端，就是鳗鱼饭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打开它，它还是那种就是刚烤出来好像还带着烟火气的感觉，就像那个广东菜有火气的、
嗯、有锅气我们应该叫
啊有锅气啊，好吧好吧、就是、
那个字念火的呀，
对对
对，
但没有，
一般叫是锅是吧，哦
对对对、
哦、
其实
他
就是我们说锅的时候其实就是讲那个货字嘛，
哦
对啊，
好吧，然后就是觉得野田盐那个就稍微有点冷冰冰，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生动的感觉。
嗯，我同意、
嗯、
我对野田盐也是这个评价，就是、
嗯、
咱们周围这几个去过野田盐的评价都不高、哦、
就是
我们去天赋不去去那个江户前三神好像都不是特别高评价，
我记得墨石去野田盐用的形容词是难吃，
我觉得难吃，说难吃有点苛刻吧，就是这个算是比较苛刻的评价，不至于。这个
拿到对，就平均水平已经算还蛮不错的啦，只是说其实还有很多比它还好吃的鳗鱼店。
但是你如果拿它作为神的来说的话，我觉得讲它难吃也是有道理的。
反正日本神多嘛。
什么？
就
是
神？可能他是和寿司之神关系好。
不是这个不是的，
是
这个他们在这什么之前好像就是他们的这个叫法确实是日本的媒体啊什么的说出来的，而且呢是在
说法是日本人说出来的。
是的，是日本人说出来的。
寿司这个
日本媒体说出来的。
寿司之神这个称呼也是媒体说出来的吗？
他不是说神，他实际上当时说的是什么，可能是江户前三将什么之类的一个说法，
就
是因为江户传统食物就是寿司、天妇罗、鳗鱼饭，再加一个荞麦面，实际上这应该算是这个江户，也就是东京最传统的这种四种食物。然后他等于选了其中的三种，然后就是说选了三个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他这个可能更多是做了很长时间。哎，我觉得当时可能这个是利益啊，我没有看过原始的这篇东西到底怎么说的，但感觉上应该是这样，就他选了一些在行业里面做了很多年，哎，然后呢也有很不错的名望这种来的什么，就是。刚才我不是也提过，就是说野田盐实际上呢，我看它的一些介绍，它很大的一点呢在于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应该肯定的，就是它还是在尝试对鳗鱼饭进行改良的。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第一，它是比较早使用这个养殖鳗鱼的店。当然这个肯定跟为了挣钱有关系啊，这个咱不避讳，但是呢他也会去努力的选择这个在没有这个天然鳗鱼的时候，野生鳗鱼的时候，他也会去很努力的想办法找到这个养殖鳗鱼，能够提供给客人那什么。那么第二来讲就是说，他对酱汁是调整过的，他的酱汁比较淡，因为他的观点就是说，你以前酱汁浓郁味道比较重，是因为以前的人呢每天的这个消耗量大，你又走路，然后可能工作也是这个体力劳动居多，那所以你需要补充盐分，同时这个口也比较重。但是你现在不一样，是在于说现在的人呢消耗量比较小，所以你就不用再吃这么咸的东西了，你就吃点这个清淡的，所以它的酱汁是稍微清淡一些的。而且包括你看小桃，你不也去过他的那个鳗鱼干鳗鱼冻， 哎，那个整体调味啊，做法，包括它这个菜品的选择，其实也是呈现走一种比较清淡的这种路线。我是觉得说，最起码你说以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哎，他这个店的知名度各方面呢，还能够做这么多年，还愿意去这个做不同的尝试，这个本身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嗯，
这个好不好吃，合不合口味，我觉得见仁见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的鳗鱼烤的不好，它鳗鱼是正经的烤法，对吧？那你说它的酱汁可能跟咱们想的，或者说这个感觉，这个叫什么，期望中的这种酱汁不太一样啊，这是它的风格呗。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在日本吃过鳗鱼饭，哎，或者正好去东京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野田盐仍然是一家非常值得去试试的这么一个鳗鱼店的。
嗯，
对，就是而且它又在就在东京塔旁边嘛，就是也算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会去到的地方。
对，比较顺道能去。
对，比较顺道就可以去试一下。
而且关键是没有那么难预约。
对对，直接可以 walk in。
对，
可以 walk in 的店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尝试的这么一个店吧。
是，
那就是如果听众们你想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城市要找一家好吃的鳗鱼店，就是先像之前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看看有没有鳗鱼骨啊、鳗鱼干这些小菜，就证明至少鳗鱼是自己做的嘛。就如果没有这种的话呢，你倒是可以看看他们的吃法，就如果是三吃，至少他们是有一种想要表现出我们是比较专业，或者他们能拿出来流派来说我们是关东或者关西，就至少这家餐厅是懂得这些区别，并且乐意，
就可能不好吃，
对
吧？
可能手艺不好，
可能
手艺不好，
但至少他还有点心。
对，就是如果一个店连不就是那就是关东和关西或者是名古屋这个概念都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他也不拿这件事情当回事儿，所以你也就没必要再去吃了。
而且这个也说明
就
是说，
人家可能
就跟你说他很可能都不知道正确或者好吃的鳗鱼饭应该是什么。
对啊，
这个是很重要，
人家会说日本来的。对，这个鳗鱼饭是日本来的。
对，日本来的，那肯定是日本来的。对，出口转内销。
是。
所以，如果你又找不到一家说专门做鳗鱼的料理店，那你又找不到一家说可以分清门派，处理鳗鱼的店，那我建议呢，你不如去淘宝上找找这种
买个正宗的。
对，因为说实话，差别不大，就是你自己家买了
正宗，
对，
就是
说不定
还更便宜，
还好一点。对对对。
对对，你可能比那个你城市没有好鳗鱼店的城市那些店里买的那个真空鳗鱼要买的好。
对
啊，这个话有点绕。
对啊，因为我现在
对对对，
我现在在淘宝上大概搜了一下这个真空的蒲烧鳗鱼，我看了一下单价在100多块钱以上的也不少，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吧。就我觉得可能比你所在地的某些店可能要来的好。
哎，那你不是正好在家里烤过吗？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家这个自制鳗鱼饭的这个流程。
很麻烦，相当麻烦，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在做吃的上不是很怕麻烦的人，我都会觉得烤鳗鱼真的特别麻烦。
关键是河鳗也很难买呀，还要杀鳗鱼啊什么什么的。
不，
他让人去买的。
对，就刨开鲨鱼这一步啊，就是如果你首先说很多地方的市场你根本买不到河鳗，对吧？那我相信如果你能
买
到河鳗的话，你也就不用担心鲨鱼这个步骤了。就一般卖这个东西的人，他
卖鱼的肯定都会杀，
你可以让他帮你来处理这个鱼。那你买到家里以后基本上是已经至少去过骨去过头的这么一条鱼，可能没去头，但一般都会去过骨去过内脏，然后你跟他说他可以把肝给你留下，然后鱼烤起来，就像我当时就比较费劲了，我是拿头跟骨一起熬的酱，就我不止用了骨，还用了头我也拿去烤了一下，然后鱼烤的时候我是同时借鉴了关东和关西的方法，对，我既烤又蒸，但我蒸的时间又不长， 我这个是看是跟龙吟学的，就龙吟是蒸了一小段，就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他就是为了要把那个多余的脂肪蒸出来，然后同时能让那个鱼肉本身会软一些，这样的话你烤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麻烦，就不需要你烤鱼的功力那么的高。
嗯，
然后由于我
所以蒸完了之后，你那边出来的油多吗？
还好还好，没有那么多的油，但也出来不少油。然后呢，因为我家里没有炭，就是你很难在家里自己平时就预备一个小炭火炉，所以我当时对
烧炭
的处理是拿平底锅煎。我把鱼皮先煎脆了之后再去烤。就会避免说刚才咱说的那个鱼皮煎就烤完了以后会特别硬啊，或者像纸一样啊，
特别韧，
会对，或者特别韧，就会避免这个。就是你先把它鱼皮的那部分水汽你要烘干，就烘走一部分，然后再来烤的话就会好一些。
明白。
然后我无论是鱼肉的部分还是鱼皮的部分都切了非常小的那个花刀，就花纹，这也是跟龙吟学的。就这样的话呢，那个汤汁浸入的会更多，就是你可以少烤几次。那你少烤几次的好处就在于你的那个汤汁
更入味，
不是更入味，是在保证同样入味的状态下你不会烤糊。这完全都是一个针对于不是一个专业烤鱼的人想出来的办法。就如果你真的
就你可能没有什么功力，但是你也能做得还不错。
你不需要比如说几十年烤鳗鱼的功夫，你也能烤到一个不输于可能你当地80%以上的鳗鱼店的这么一道烤鳗鱼。反正我觉得我烤就我自己做的那个应该就是拿出来卖的话也能在北京排得上前几名。
这么厉害，
好厉害！
我觉得不输于咱那次在海老寿吃的那一块儿。
哦，
这么夸张？
这么夸张？
好不好吃那一块还是难吃那一块？你先说清楚。
好吃那块。
好吃的那块是真的很
这个是很夸张，对啊。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就一整条，然后被剖成两半嘛，然后我每一半又切了三刀。我一共是拿六块鳗鱼烤的，我前四块全都废了，就全都烤砸了。我是最后两块才烤出来相对好一些的。就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而且你只准备了一份料的话，其实很复杂，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吃。
哎，我想知道整条鳗鱼大概有多重。
这个很难说，有大有小。
它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大的可以这个五六公斤感觉有。
因为我之前在那种海产市场看到了一条鳗鱼，然后那条鳗鱼比我的手臂还要粗，然后比我的手臂还要长，然后当时我在想，如果平时吃的鳗鱼饭有这么大一条，那该有多爽啊。
那该找你要多少钱啊，你想
想。那一份得卖多少。
豪华鳗鱼，鳗鱼
哎，不是很贵。它食材好像也就30多一斤吧，好像20多还是30多一斤的鳗鱼，所以，对啊，当时我挺想买的，后来想一下实在不会处理，然后就放弃了。
挺麻烦的，尤其在烤的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家里没有小炭火炉，用烤箱烤的话真的特别麻烦，因为你要时刻刻要盯着那个鱼，就千万千万不能
哦，好痛苦。
我之所以浪费了那么多料，完全就是因为要么就
烤
的不够，要么就烤过了啊。
哦，那还挺烦的。
尤其你拿烤箱烤这个东西就更麻烦了，你是定时的，你要开门看一眼，
对对，
你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我当时就研发出了一种开着门烤。
开着门，
对啊，我不需要恒定的那个烤箱温度啊，对吧？
对，你只要明火的温度就好了。
对啊，我就用最大火开着火烤，然后一看不对，马上拿出来。
一看不对，马上拿
出来。哎妈，太极致了！
是，就下费了苦心。
厉害厉害！
今天要不就先聊到这儿。
好，
可以啊，
咱
们
这
期节目到这里差不多。
也是第二次录了，我们都很熟悉套路了。
对，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录的现在已经饿死了。
对，我特别想明天去吃份
饭。
对呀、啊。
不去吃一个鳗鱼饭吗？
我准备明天中午去吃一个鳗鱼饭。嗯，
我觉得好久没吃鳗鱼饭了，说真的。
天哪，我还要我等我能吃到鳗鱼饭，感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今天特别感谢小陶同学，小陶学妹现
在
在
马
六
甲海峡这边，
在马六甲用着流量跟我们聊两个多小时。
对，实在太感谢了。
一直用手机流量在跟大家聊天，
这个一定要让王梦雨学长去请你再吃个什么好东西、啊
嗯、让热心的听众们给你充点手机费吧。嗯，
对
、
嗯、
谢谢大家。
当然充了这个钱我们就可能自己就去吃鳗鱼饭了。
先带他收了是吧？
或者不用给我充手机流量，请我吃顿鳗鱼饭就好了。
哦，这好办，这好办。那个随便你选什么原绿啊、合绿啊，什么这种绿，
什么711啊，什么都可以。
711
罗森啊，什么
不？我家旁边茶餐厅也可以的。
卖鳗鱼饭的茶餐厅。
对，
万能茶餐厅。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对了，我做个预告吧，我们下一期约了一个
又要聊成人的话题了。
不，下一期还不是成人话题，下一次又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话题。我们下期约了一个又约了一个姑娘，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冰淇淋的故事。
哦，冰淇淋终于要开始聊了。
冰淇淋也可以很成人的，对不对？
少女已经写完论文了嘛，所以就有时间可以跟我们聊了。
不容易，太不容易
了。那位少女也没有怎么好好写论文。
哎呀。
好吧
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
拜拜。
咱们这期到这儿结束，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